有一个寒冷的冬天啊，这个南加州啊，在美国的南加州呢，奥尔逊小镇上呢，来了一群逃难的人。这一群逃难的人呢，他们面色呢，非常的啊，非常的灰白，呈菜色啊，就非常灰白，疲惫不堪。那么，在美国这个小奥尔逊小镇的人呢，他们善良朴实，家家烧火做饭，款待他们来的这么一批的啊，就是逃难的人。这些逃难的人呐，显然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食物了。他们连一句感谢的话也顾不上说，就狼吞虎咽的吃起来了。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小伙子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当镇长杰克逊大叔将食物送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昂起头问：先生，吃您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需要我做吗？杰克逊大叔心想：哎，给逃难的人吃一顿饭而已，每个善良的人都会这么做的。于是他就回答：啊，不不不，小伙子啊，我没有什么活让你干。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了，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说：先生，那我不能吃你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这些食物啊。杰克逊大叔想了想，哦，孩子啊，我想起来了，我家确实有一些活需要你去帮忙，不过等你吃完饭我再给你派活，怎么样？其实这个大叔就是想让他赶快吃饭。不，大叔，我现在就要做，做完了您的活我再吃这些东西。年轻人站起来就想走。杰克逊大叔十分赞赏的看着这个年轻人，他知道如果现在不让他干点活，他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想了片刻，杰克逊大叔就说：那小伙子啊，如果你愿意为我捶捶背好吗？好啊。然后就蹲在这个年轻人面前，年轻人也蹲下来轻轻地给杰克逊大叔呢捶背。捶了几分钟，杰克逊大叔觉得非常的舒服，他站起来说：好了好了，小伙子啊，你捶得好极了，刚才呢我的腰还很僵硬，现在舒服极了。说着呢就将食物呢递给了这个年轻人。年轻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杰克逊大叔微笑地注视这个年轻人说：小伙子啊，我的庄园需要人手，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年轻人留了下来，很快的就成为了杰克逊大叔庄园里的一把好手。过了两年，杰克逊大叔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对他的女儿说：女儿啊，你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100%，你相信你父亲，他以后是个富翁。为什么？因为他有尊严呐。20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果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就是美国的石油大王哈默。大家想想看，一个人要有尊严呐。我们学佛人不贪就是有尊严，如果你一贪你就不值钱了，所以我们要有尊严，要靠自己好好的努力，不要去东靠靠西靠靠，东贪西贪，所以这也叫人间的教养。所以我们要让有教养的人有时候就像如沐春风一样，有时候没有教养的如根在喉啊！啊，一个学佛人首先要学会有教养，才能有修养。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程度，显示了他的修养的程度。什么叫修养？就是对人要温和，做事的时候很自然的，不要让别人产生压力。 就是要让每个靠近你的人都感觉到你的慈悲和你的爱呀。学佛后，我们学着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人要时常保持着微笑。被人冤枉，要学会忍辱。对一切烦恼要学会随缘化解。有时候我们修心时间长了，发现不让人难堪的修养比随意伤人的真性情更难的拥有啊。有一个小笑话，说的兄妹两人经常吵架，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啊，这个哥哥隐约感觉到有人呢、在给他盖被子，他微微的睁开眼睛，看见是他7岁的小妹妹，他心中一暖，平时因为经常吵架嘛，心想哎，我妹妹真的长大了。刚刚还没想好呢，没想到妹妹把被子从脚给他盖到了头，淡淡地说了一句安息吧。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要改点毛病多不容易，你说说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吵架，经常吵架，他就不能原谅别人。所以你想，让我们这么多的人有很多很多的过去对人家不好，你要说让别人原谅你难呐。你要让你去原谅别人更难呐，所以要好好学佛，才能用慈悲心化解你心中无限的惆怅啊！所以有些人呢，好像哎呀，我很率真自居，其实也是没修养了。哎，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就是啊，很真实的。啊，就是这样的哦，我讲你也是为你好。哎呀，其实他在率真之中啊，他夹杂着5欲6尘的私心啊。如果你真的为别人好的话，别人会接受；你只要带着私心的话，别人不会接受。有的人说我脾气很直啊，你别在意啊，我说话就是这样的啊。啊，实际上这些话并不是真正的学佛人。台长告诉你们，真是修道人，不闻世间过呀。所以在古时候啊，医学家孙思邈曾经告诫世人，再给你们讲讲中华传统文化啊，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梁，莫大笑，勿急急于所欲，勿悄悄怀仇恨，则得长生也。啊！我告诉你们了，好吧？莫忧思，就是叫你们呐，切莫担忧。整天的去想，想是可以的，但是忧想是什么？忧虑的去想，你会生病的。所以一个人不能担忧的整天想，叫莫忧想。啊，你看我一讲不一样了吧？单单三个字你们看得懂的？来，第二句，莫大怒。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些愤怒啊，不开心是可以的，但人不能大怒啊。你知道大怒伤心伤肺伤肝肠啊，所以很多人一怒癌症来了。我告诉你，血液起变化，所以一个人脑溢血被人家气出来当场走掉，血压高当场走掉，发怒啊。所以大怒的话一定害死你们。第三，莫悲愁。悲是什么？整天哭啊，难过呀、哎呀，我过去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苦的，我的命怎么这么苦的，是你自己说你苦的，还有人看见你很好呢。很多人悲 因为你一悲之后你就会发愁，因为你觉得很苦啊，然后你就发愁，我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办呢、啊、你看这个人经常是这样的，哎呀我这个事情这么倒霉，那我怎么办呢？是不是悲了就会来愁了吧，就发愁了吧，对不对？莫大惧，什么意思啊？不要啊，你害怕可以，但是不能大害怕，你太大的害怕伤啊，伤心啊。你知道一个人整天害怕，你说这个人活在世界上他会不生病吗？所以莫大惧，莫跳梁，什么意思啊？哎，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要上窜下跳啊，跑到领导这里，领导又跑到下面，哎，我没说什么，大家很好，其实我们人跟关系很好的呀。一会儿上窜下跳就莫跳梁，其实这个梁字其实就是有一个成语叫跳梁，你们说的啊，对不对啊？好，下面一句呢，莫大笑，这个笑是笑声，像你们这个是小笑，听懂吗？师父跟你们说这种笑都没问题的啊！你看我从来不是连续让你们笑，连续笑喘不过气来啊！我让你们笑一笑，停一停，笑一笑，停一停。你看你如果真的去笑，笑得来后有时候笑得喘不过气来也有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意思莫大笑。勿急急于所欲，急急什么意思啊？用文字上来讲，急是什么？就是哎呀，涓涓流水啊，沉迷于啊，急急流水啊，也就是说勿急急于所欲，不要整天的沉迷于那些欲望啊。哎呦，这个欲望我要，那个欲望我要，哎呀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我就喜欢吃这个，我就喜欢这个，对不对啊？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玩手机，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玩电脑，你看看他是不是欲望所为啊？所以叫所欲，他所拥有的这个欲望不要去经常的沉迷于，就是就浸在里边了，急急就是浸于在里边那种欲望。勿悄悄的怀仇恨，为什么悄悄啊？什么意思啊？悄悄，实际上这个字就是悄悄的，因为当一个人恨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慢慢的累积的。今天男人骂你一句，这个死男人，好过了，明天过两天又骂了，又对你不好了，又骂了，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嫁给他又不是来听骂的。再过一年下来了，天天这样，离掉算了。悄悄的怀了恨在里边，为什么叫怀恨呢？怀恨就是慢慢的把一些恨放在心里，总有一天你这个恨会变成现实。那为什么叫仇呢？仇实际上就是看，仇恨仇恨就是因为我想到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我就产生的恨。所以人不能慢慢的慢慢的在自己心中积累的仇恨啊，听得懂吗？所以这个人把这些都去掉，你得长生啊，长生不老。所以人生后半场啊，就是我们人生的后半场要为人处事养生都要讲究九不过，九个不过啊，想不想听了？好，跟你们讲九不过。第一，怒不过度，就是说啊，发怒不要过度。有位名人说过，世间最可厌恶的事情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你们去看看，很多人就是喜欢把一张臭脸给别人看，把这张脸摆给别人看，别人看的比打他骂他还要难受。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所以我跟你们说，不要动不动就给别人脸看，本来已经长得不好看，再来一副臭脸，是难看上加上难看。所以学佛人要明白，心里有烦恼不要生怒气，怒则伤肝呐。 所以肝不好的人经常发怒啊，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提高境界，乐观处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你们活到今天没过来啊，你们都过来了，过来了就是战胜他了，战胜他你们就是成功了，所以你们就是成功之人啊。第二，名不过求，就是名气不要过度的去追求。过去讲名利是苦海无边的，所以繁华如过眼云烟，每天要吃两颗药，早上吃一颗知足，晚上吃一颗感恩呐。看淡这个世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喧嚣，名利来往，最主要要放下欲望，心静自安呐。第三，叫利不过贪，名利不要，这个利益不要去贪过头。贪婪的心就像沙漠当中的枯井一样，吸收着一切的雨水，但是这个枯井却从来不会滋生甘泉以方便他人。所以学佛人酒色财气我不取，风花雪月我不沾边呐。无欲无求，无牵无挂，知足常乐，顺其自然，才能达到学佛人真正的目的，返本归元呐。第四，衣不过暖。古人说，冬不遇极温，夏不遇穷凉，不露卧薪下，不眠中见肩。那首先跟大家讲，冬不遇极温，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人不要贪图太热，听懂了吗？你们知道啊，冬天啊，你洗热水澡，为什么冬天一洗热水澡会中风啊？很多人在浴室里就走掉，你们知道吗？因为冬天它血管收缩，明白了吗？啊，这个冬天不是热胀冷缩嘛？血管冬天比较硬，为什么自来水管都是硬的？它收缩了，它很硬。你热的东西一冲，一个对比太多了，这个人就倒下来了。听懂了吗？头脑的血管非常短的，冬不遇极温，大家听懂了吗？夏不遇穷凉，夏天不能太遇，就是太穷凉是什么？穷实际上就是一个不能太穷，就是说穷尽到底，不能贪凉。你看很多的人在夏天贪凉，骨头啊，我们说这个骨头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骨头贪凉，所以到了晚年关节炎都出来了，对不对？你们的爸爸妈妈跟你们讲过吗？夏天的时候不要睡在风口上啊，脚们不穿袜子，风从脚上取了，对不对啊？贪凉啊，这个男孩子光那个胳膊就睡了，好了，晚年都会有关节炎的。叫夏不遇穷凉，不露卧薪下，大家不知道了吗？不露卧薪下什么意思啊？不露卧薪下就是不在夜里啊，不露就是不要露宿啊，在卧薪就是不要露宿睡觉，不露就是露就是在野外，卧就是睡觉，薪是什么？就是晚上，不要睡觉在外面的晚上，就是不要夜里露宿野地，听懂了吗？最后一个，不眠中见肩， 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要睡觉睡在什么呢？不宜睡着了之后啊，不宜呀、扇扇子。渐渐就是不要在睡眠当中啊，就是见风，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要去碰风，明白了吗？渐渐实际上就是扇子一样，见这个扇子肩膀露在外面，实际上就是招风寒了，明白了吗？所以其实就是讲穿衣戴帽不能过于暖和，太热了，冬天太热你会出事情的，也不能过于单薄，过暖的容易感冒，过冷的容易受寒，所以要中庸之道。好，第五个叫食不过饱，吃饭不能吃得太饱，而且吃饭有一个道理叫不逾即饥而食，食不过饱，不逾即渴而饮，饮不过多。这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如果你已经饿得来不得了的时候，你就不能吃得太饱，大家听得懂吗？肚子里有点东西你吃得饱没关系，完全是空的，饿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哗哗哗吃了很多，你待会你的肠胃就出毛病，听懂了吗？啊，不逾，如果你的嘴巴干得不得了的时候，你不能喝得太多，听懂吗？很多人嘴巴干得不得了啊，拿起来那个水壶，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肠胃坏掉了，听得懂吗？吃饭要吃七分饱，八分饱最多了，听得懂吗？这一点台长跟你们一起改，因为我也喜欢吃得很饱。啊，粗细搭配基本吃素，粗细搭配是什么？粗粮和细粮要一起搭配。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身体要好，其实师父叫很多人长不高的人啊，长不高的人，骨骼发育不好的人要多吃啊面食，其实面食吃下去人很容易发出来的，所以你去看如果整天吃面食很容易发得胖发得高，听得懂吗？面食的馒头啊，好，你看看馒头那样子就知道了，你吃的像个馒头一样了，那对不对啊？所以啊，然后呢，饭前最好喝一点点热汤。这广东人为什么很喜欢吃啊？你看他煲汤了，对不对啊？喝一点点汤啊，每次不能喝的太多，所以吃饭之前不要吸烟呢，不要喝酒。第六，住不过宽。也就是说你住的地方不要太宽敞，所以随遇而安，只要干净舒适就好了，不要搞得富丽堂皇。所以过去人家说了，太大的房子家里会走衰败运的，风水上来讲，家里只有三个人房子大的嘞，我告诉你，太大的房子人气不足鬼就来了。你看看我们这么多的人在这里，他敢来吗？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一个人如果过度的享受富丽堂皇的住宿，那么非常容易夺心智而退化贬智。所以你看，过去对佛法界对法师都有很严格的讲究，法师不能睡高广大床，八戒里边有的，明白了吗？五戒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啊？杀盗淫妄酒，那么八戒呢？大家猪八戒都知道吧，猪八戒就是守八戒呀，听得懂不啦？哦，怎么都不懂的啦，哎呦，跟我学了这么多年了，猪八戒就是他守八戒，八戒里边有一个戒呢，就是不能睡高广大床，也就是说古时候大家看那个床大不大啊，就是这种都是属于法师不能睡的。所以你看法师让他戒律，他有意的，你看在庙里明明这么大的庙，他为什么叫你们一个人就睡这么一点点，你看睡在地板上每一个人铺出来一点点，他就是叫你懂得看看边上，照顾边上的人。 你一翻身翻到边上来了，你睡相不好，就是靠平时这么样来管制你。你就这么一块地方，你不能去侵犯别人，不能去伤害到别人。你要考虑到哪怕睡觉你都要守戒，不要去影响别人。实际上学佛的禅定就在这里，就是让你们知道我做什么事情要考虑到别人，所以就叫禅定。听懂了吗？你不知道你们师父出家多少事，对不对啊？你们下面有很多人过去生中也跟着师父出家过的，现在什么都忘记了，吃啊睡啊。好，接下来啊，行不过快，第七是行不过快。你们记住了，身体健康啊，允许的话，不要经常啊，这个以车代步，要以步代车。所以很多人就是喜欢坐车啦。有时候生命在运动啊，活动活动，活的就要动啊。你不动你怎么活得了啊？所以人要动啊，你脑子也要活动，身体也要活动。身体活动就是走路啊，我们做义工啊也是身体动。那么脑子的动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不会老年痴呆呀。你说你一个人整天脑子不动，整天什么都不会想了，不就这样了，老年痴呆了呀。要动啊，要动啊。所以有时候脚要动，脑子也要动，否则的话啊，会失去灵便。但是为什么第七个说行不过快呢？不要太快，因为走路走得太快的话会伤你的心脏。所以你去看，当你跑步跑得很急的时候，你停下来的时候，第一个气喘不过来，影响你的是什么？就是心脏。跑得快的时候停下来难受吗？讲不出来了吧？听懂了吗？心脏管好。第八，劳不过累，劳动也不能太累啊。因为我们劳动的强度是有限的，有些人他根本没有超负荷的能力，但是他去做了超负荷的能力，就对你的身体进行了伤害。所以要学会啊，这个不能过累。心灵有时候也是因为超负荷产生问题的。你想看，你这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承担力的，你这个人本来就是害怕很多事情发生的，你给他很多的压力，他就脑子出毛病了。所以很多人他不能有压力的，慢慢的来。所以一给他压力，他就成为忧郁症了，自闭症了。所以很多的孩子他很小，爸爸妈妈就是给他压力，你考不出来呢，我告诉你，我们全家都靠你了，否则的话怎么怎么怎么一讲，孩子就完了。听懂了吗？他是经受不起这些压力的。所以我们要记住，劳不过累，包括你的精神上的劳累。九，一共九个，最后一个叫逸不过安，安逸的逸，走字边旁一个像兔子的兔呀，知道这个字不啦？安逸不过，要逸不过安。人天天在家里不想出去，无所事事，你会丧失对生活的责任感啊，心灰意懒，不是意冷哦，意懒哦。你看看你们在家里啊，天天我今天不出去，明天不出去，我不要出去，我就在家里待得蛮好。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越变越懒啊，而且你跟别人接触的少的，你觉得你很清新，好像我清心寡欲，实际上你时间长了，你去试试看，你的心态一定发生变化。过去有医生做过实验，把一个会讲话的人放在一个房间里，只是一个人，没有音乐，没有电话，就让他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生活。一个月之后，他话都不会讲了。因为人跟人靠语言交流的，你的嘴巴会跟别人交流，因为别人跟你讲了，你才能讲，对不对啊？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聋了之后就会哑呀？聋哑人为什么有聋才会有哑呢？因为听不见了，他就不能说了，对不对呀？他什么都听不见，他跟谁说啊？他说什么呢？所以聋了人必定哑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人也是这样，要跟别人多交心啊，多去广结善缘，散散心啊，对不对啊？对学佛人来说，我们要参加弘法，广结善缘，救度众生，许愿傍生，大家在一起多开心啊，对不对啊？你们看看你们多开心啊，你们哪辈子想过你们还能全世界飞呀、啊、要不是出来一个驴台长，你们很多地方都没去过啊。我今天接到我们秘书处一个小朋友写给我的东西，师父，我小的时候许愿，我就要到全世界都要去跑一次就可以了，很多好的地方我去一次就可以了，欧洲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我想法国的啊，这个我去一次就够了。他说已经跟着师父到法国已经有七次了，他说所以我们要许愿放生，锻炼身体，学佛的智慧，保持心情舒畅，延年增寿。所以在新的时代当中啊，现代生活当中，身体营养要适度，所以很多人啊，营养成分太低了，营养不良，高了之后呢，营养过剩啊，所以不管锻炼身体做什么事情都要懂得一个度数，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过度了就会产生负能量，会伤害你自己。所以人间事要学会心态处理的好，所以喜怒哀乐心中要有佛啊，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酒不过。所以我们现在做人呢、啊，经常呢自己做错了还要怪别人，很多人做错了还怪别人。这里一个笑话，说一个老张啊和他的朋友一起去吃饭，喝了一点酒，结完账出来的时候呢，没想到他的朋友比他先走，已经走到马路上了，啊呀，因为啊这个晚上嘛车也不多，他就走过去了。而且呢这个老张一看呢，他这个朋友走路啊怎么走一段路跳一下，走一段路跳一下，这老张非常好奇的就问他，哎，追上去跟他说，哎，你这是干嘛？这朋友说，不知道谁这么缺德，每隔十几米就挖一条沟。老张一看马上就跟他说，哎，大哥，那哪是沟啊，那是路灯的影子啊。所以懂得体谅别人才是最高的修养，一个人要学会体谅别人，学佛人要学会换位思考，接近对方心灵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换位思考，要想，哎，如果我是他，他在想什么，对不对啊？每个人都要这样想，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在他的观点上出发点来看问题，所以就产生误解。所以很多男人跟女人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因为男人总是想男人的事情，女人总是想女人的事情。如果你是丈夫，你永远想到我很辛苦，你是太太，你永远想到我比你还辛苦，我不但要上班，我还要照顾家务，还要生孩子，我还有很多事情。男人心想我从上班的压力多大，每个人想自己的，那么就产生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问题，会产生误解，所以家庭矛盾就这么出来了。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各不同啊，这个一句成语讲的就是你看见一个山，你横过来看像啊一个啊这个岭，就山岭一样，但是呢你侧面去看它，它就是一个高峰，所以远近高低都不同。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佛法就是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对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夫妻吵架没有什么对错，老婆也对，老公也对，因为从老婆的角度上来看也对，从老公看的角度也对，所以大案不同而已。我们应该学会常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世界，你就会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求同存异的慈悲心。 所以别人的生活有时候发生了什么，他们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磨难，你站在自我的立场上的你，可能你并不知道，你只是看到他的表象，你不能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所以很多人动不动就去批评人家，去讲别人，你不了解他呀，你没有资格去指责评论别人，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看到别人的苦和难。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能够真正的理解别人，那才能帮得到别人。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能够懂得我们这些在人间孩子的苦难，所以观世音菩萨才会有求必应啊。有一个精彩的问答，精彩的回答，就是他们反馈啊，心灵法门让87岁瘫痪的老人重新站了起来啊，大家听一下好吧，谢谢大家。
同修的一个分享，心灵法门让87岁瘫痪老人重新站起来了。2017年初，我的家人打电话告知母亲病了。大年初二，我赶回家看望母亲，母亲瘫痪在床，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她的嘴巴歪了，吃饭需要人喂，好半天才能吃一点食物，尿不湿要不停地换。师父说过，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让我们有求必应，我一定要让母亲重新站起来。我许愿为母亲念诵108张小房子，放生2000条鱼，并努力救度有缘众生。不久，我便去参加澳门法会。临行前，我再次嘱咐母亲要坚定信念，每天至少要念108遍观世音菩萨圣号。来到法会现场，我跪下来虔诚地求菩萨妈妈救救我的母亲，把之前许的愿又在菩萨面前正式陈述一遍。持续7天的大法会结束后，我一回到家，家人就告诉我，在我走后第3天，母亲就能下地推着小车上卫生间了，能自己端碗吃饭了。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让一位被医生判定余生将以床为伴的年迈的母亲行动自如。菩萨妈妈真是有求必应，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嗯，很好，这种事情只有菩萨的慈悲才能做得到。
感恩师父。
所以人有时候感觉到烦恼，这烦恼的人生啊，有时候我们在人间烦恼的时候不需要什么解释，只要你按时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就像我们学佛人，我们不要解释很多的什么痛苦啊、烦恼啊，我们只要好好的修心，为了解脱啊，为了下辈子不到人间来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只要到达目的地啊，我告诉你，很少有人在乎你，看到你到达目的地，很多人不会在乎你开的是奔驰还是开的拖拉机。所以你为人的好，对别人来说，有时候你对别人好，就像给了别人一颗糖，人家吃了就没了。有时候你对人家不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伤疤，它留下了就永远在。所以你去伤害别人一次，这个伤疤就永远在他的身上。但是你对他好，他很容易忘记，这就是人性。所以佛的慈悲啊，他可以忘记我们的缺点，所以菩萨为什么叫慈悲？他可以忘记我们缺点，而我们人不能忘记别人的对自己的伤害。所以不要动不动啊，就不要把自己的软弱展现给别人看，有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的狼狈说给别人听，因为太多的这样说，根本没有人会感同身受，没有人会感觉到你很可怜，因为现在的人慈悲心不多，他们只会觉得你很没用，增加你心灵的痛苦啊。所以学佛人啊，就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很可怜，他们会帮助你，而一般的人他们不会觉得你很可怜。所以一个人和别人打交道一定要有诚信，帮助别人，别人会帮助你，而且要有信任感，信任很重要，你相信别人，别人才会相信你。像你们跟着师父已经要很多人跟了10年了呀，对不对啊？你们相信师父 啊，师父也是对得起你们。所以有的时候信任像一张纸，一张纸皱的啊，虽然你可以把它铺平，但是恢复不了原样。所以永远不要去欺骗别人，因为你能骗到的人都是相信你的人，所以你会失去爱你的人对你的信任。所以台长希望我们学佛的人首先要懂得不要去欺骗你的爱你的人和你的亲人，我们要真心的对他们好，真心的帮助他们，对自己想要的目标有时候要干脆要随缘。所以要懂得不要去动不动去伤害别人，容易让别人永远记住你对他的伤害，所以这也就是你的业障所在。所以我们不要有业障的话，那就不会有一句话在我们嘴上经常讲，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有一个女同事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啊，你看这种人就是比较自私的人，自己心情不好就是把自己的微信名就改了，改成了微信名改成小老婆，结果第二天单位里居然有两个人请假，四个人迟到，六个人黑眼圈，一个人熊猫眼，还有三个拄着拐棍来的瘸子。那领导上去就问了怎么回事啊你们都，他们说老婆在微信上看到他们有个小老婆，不容分说大打出手啊。所以这个世界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这个世界给人找麻烦的人太多了给人家找麻烦的人。有个女人呢整天抱怨，其实抱怨也是给人家找麻烦。那你看这个女人抱怨很好玩的大家都笑她，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我呀20岁像个足球20个人抢，我30岁的时候像个篮球10个人抢，我40岁的时候像个乒乓球2个人推来推去，我50岁的时候像个高尔夫球，老公把我能打多远就多远。佛教并不是悲观，而是中观。所谓中观，就是如实的观照世间的实相，真诚的去面对，不自欺，不逃避，所以叫中观中道。佛教不谈放弃，而谈放下。所以所谓放下，就是指放下内心的执着。佛法不排斥现实当中正在努力的。所以有人问过台长，什么叫人生的境界境界台长告诉大家，简单的分成高中低和最低就是求。所以很多人求追求欲望的追求，那就是低。所以世人生活在物质的世界当中，觉得物质追求是生活的动力，一辈子都被物质的假象所迷惑，以为有了充足的物质，人就会得到一生当中美好的幸福。很多人倾尽一生的精力去追求那些名利啊、财富啊，到临死的那一刻，他还没有明白自己为何而来，应该回归何处，这一世等于白来。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是活在这个境界当中，所以我们要舍去自己身上不好的贪嗔痴慢疑，好好的去帮助别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帮助别人的人，去更多的去施行自己的慈爱和慈悲，让我们的佛心永存，让我们的慈悲心学着观世音菩萨洒满人间。好，他们规定我讲到40分钟，我已经超过20分钟了，没办法，今天很多不能讲了，但是呢最后两个笑话一定要讲给大家听的每一次讲完总会讲两个笑话。 我现在对讲笑话呢信心不足啊，我怕讲了你们不笑也没办法。有一个朋友被骗了500块钱，啊，被骗了500块钱，于是呢去报警了，去报案了。警察说，啊，被骗金额如果不足3000元，不能立案，听懂了吗？结果呢，那个人呐，那个女的又给骗子，居然他给不是500了吗？他居然又给他打了2500块去啊！你说脑子坏掉了吧？他一想成了3000块就可以报案了嘛，结果骗子机智的给他退回了1块钱，还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把他肺都气炸了。他信息上写：“姑娘，你就放心吧，犯法的事儿咱可不肯干呢。”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要稍微动动脑筋的啊，不是马上晓得出来的。说刚刚回到家，老婆就拿来瓶酒说：“哎，今天你必须再喝2杯。”就老公指了指自己的脸说：“老婆啊，你看看昨晚我喝酒被你打得还肿着呢，算了吧，不喝了吧。”老婆说：“不行，你必须喝。”老公：“那为啥呀？”哼，我有强迫症，我看到你的脸不对称我心里就不舒服，你给我喝。明天开始笑话不讲了。好，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希望能够从师父讲的开示当中呢给大家能够啊受益啊，主要是要想得开想得通，人生苦短啊，学佛才是真，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好，谢谢大家啊，明天晚上再跟大家见面好不好？大家这两天开心一点啊，要听师父的话的，好好修，给观世音菩萨给师父说争争气好不好啊？师父这两天时差都倒不过来了，现在都早就要应该睡觉时间了。谢谢大家了，明天见见啊。
让我们再起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